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7日星期四，玫瑰圣母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将于10月10日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感恩祭，开启世界主教会议同道协行的进程。教宗接见信仰与科学会议与会者，指出尊重人、受造界和造物主。教宗勉励梵蒂冈警卫队在生活的奋战中依靠天使的护佑。教宗方济各将于10月10日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正式在梵蒂冈开启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此前10月9日星期六将在世界主教会议新大厅有一段醒思的时刻。根据圣座新闻室10月1日的简报，10月9日的计划包括全体大会的醒思和语言小组会议，天主子民的代表将在场参加，其中包括多个地方主教团组成的国际协会及类似组织的代表、圣座成员、兄弟代表、奉献生活和教会平信徒运动的代表，以及青年委员会及其他成员。10月9日的议程将从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1点结束。教宗方济各将出席前半部分的会议。根据更详细的介绍，早上8点开始接待与会者，9点开始会议并宣读天主圣言。之后，布基纳法索的伊苏会士贝雷神父和西班牙神学家伊诺格斯女士负责带领默想。教宗将在会上发表讲话，随后将是世界主教会议总发言人霍勒里希书记的致辞，预计会有6个见证。首先是一位南非的女青年，接着是一位美国修女，她将透过视频连线分享自己的经验，然后是一位韩国的主教。在一段静默之后，一个澳大利亚家庭透过视频提供自己的见证，一位巴西斯铎也以连线的方式发言。在见证时刻的末尾，一个法国修会团体的负责人则在会议现场与众人进行分享，会场再次沉浸在静默中，然后由世界主教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宣读讯息。上午11点进入小组会议，11点半以语言分组进行研讨。隔天10月10日主日上午10点，所有在场参加会议的代表将参与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的弥撒。借着这台感恩祭，普世教会与罗马教区正式揭开世界主教会议进程。星期六的醒思大会和主日弥撒都将透过梵蒂冈媒体现场直播。教宗方济各10月4日在梵蒂冈降服大厅接见了出席信仰与科学会议的宗教领袖和科学家们，其中包括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巴尔杜鲁茂一世。这场会议由英国和意大利驻圣座使馆发起，商讨对迈向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共同期望，将目标锁定在将于10月31日至11月12日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召开的 联合国气候会议，全体与会人士签署了一份联合呼吁，在所阐述的观点中也包括有待发展的促进照料共同家园的各项教育和培育进程。教宗将呼吁书交给这次联合国气候大会后任主席夏尔马和意大利外长迪马约。此外，教宗也将他长达三页的讲稿交给他们和在场人士。教宗在这篇讲话中提到，今天的会议本着兄弟情谊的精神，聚集了许多文化和灵修思想，它只会加强我们是一个人类家庭成员的意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和灵性传统，但没有文化、政治或社会边界和屏障能让我们彼此隔离。因此，为反思这相互间的合作关系，教宗提出三个关键概念：相互依存和分享、爱的动力以及尊重的使命。教宗首先从存在于自然界的神圣和谐谈起，说明没有一个受造物能自给自足，每个受造物唯有依赖其他的受造物才能存在，为彼此服务而相互补充。因此，承认世界是相互连接的，这意味着不仅应了解我们行动的有害后果，也应识别出必须采取的态度和解决门径，以开放的目光看待相互依存和分享。教宗强调，每个人爱护他人和环境的承诺极其重要，这承诺导致如此紧迫的改弦易辙，也必须由各自的信仰和灵修来滋养。这承诺应不断受到爱的动力所催迫，当爱使人走出自己走向他人时，爱就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建立联系并扩大存在。但这爱的驱动力并非一劳永逸地开动起来，而是日复一日地重新启动。在这层意义上，信仰和灵修传统能做出重大的贡献。爱是热切活出灵性生命的一面镜子，这是一种超越文化、政治和社会边界且扩展到所有人的爱，这也是一种融合的爱，尤其是最弱小的人受益。他们经常教导我们越过利己主义的藩篱，推翻自我的墙壁。关于尊重的使命，教宗说，这正是尊重受造界、尊重近人、尊重自己，以及在造物主面前持有尊敬的态度。但信仰和科学也应彼此尊重，好能进入旨在照料大自然、维护穷人、建设尊重和友爱网络的相互对话。教宗强调，尊重并非纯粹是抽象和被动的对他人的认可，而是一种具有同理心和积极的行动，希望了解他人并与他进入交谈，在这共同的旅程上一起行走。教宗最后表示，这是一段走向格拉斯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旅程。这届大会迫切应邀对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和我们所处的价值观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对未来的世代提供具体的希望。会议结束时，并在所有与会者做出共同的承诺后，教宗方济各将一罐泥土倒在一棵橄榄树的脚下，这棵树将种植在梵蒂冈花园内。活动结束时，播放了所有未能亲临会场的参与者的视频讲话。基督徒的生活并不容易，总是会遇到困难，出现分裂和嫉妒，从而失去和谐与和平。始作俑者是魔鬼，天主为了保护我们，安排了天使随时在我们身边予以陪伴。第一位就是总领天使圣米厄尔，他最终打败魔鬼，并教导我们对抗邪恶。为此，我们绝不可忘记祈求众天使 和圣米厄尔，直到天主最终胜过邪恶。教宗方济各10月2日在梵蒂冈花园为梵蒂冈警卫队主持弥撒时，在讲道中如此表示，并且讲述了执法人员的主保总领天使圣米厄尔的形象与力量。教宗在讲道中指出，我们的日常生活少不了搏斗，为的是在家庭和职场等环境里战胜不和。失和的根源在于魔鬼出于嫉妒，成天与人作对，摧毁我们和谐的正是魔鬼。他的任务是毁掉天主为我们创造的美好，因此耶稣来献出他的生命以解决这个问题，并在十字架上战胜魔鬼。我们则要在日常生活中认真反省，我们多常感到不安，遇见问题，多常失去平衡、平安与和谐，人们多常怒吼，彼此吼叫，和气尽失，人们互不聆听，不再平静。谁制造了这些问题呢？是魔鬼。战争是魔鬼的成果。我不怕这么说，或许有人会说，可是神父，这太老套了。不，这是事实。事实无关乎流行或过时，事实就是事实。情况向来如此，人性的敌人即在于魔鬼。为什么呢？因为嫉妒。圣经记载，嫉妒借着魔鬼进入了世界，摧毁我们，使我们离心离德。在日常的奋战中，我们绝不孤单，因为正如圣经所表明的，上主赐给我们天使来陪伴我们，保护我们不陷入魔鬼的伎俩。魔鬼打算用这些伎俩来摧毁一切，如同他想要摧毁耶稣一样。教宗表示，耶稣拯救了我们，众天使的领军者总领天使圣米厄尔打赢了与魔鬼对决的最后一仗，使魔鬼从此一蹶不振。因此我们赞美众天使，因此我们赞美圣米厄尔，我们赞美众天使，因为他们是我们旅途的友伴。我们赞美圣米厄尔，因为他是战斗者，而且他教导你，教导我对抗邪恶，对抗敌人，对抗那老是挑起嫉妒、制造分裂、害我们大家跌倒的一切。在梵蒂冈警卫队主保圣米厄尔的庆典上，教宗首先感谢天主没让我们在犯罪后孤立无援，接着教宗向这些守护者们献上祈祷，说求主赐给我们大家恩宠，使我们明白生命是奋战，若不搏斗就没有生命，死人不会奋斗，活人总是在奋斗，求主赐给我们恩宠，不要让我们孤军奋战，却总是有某一位在陪伴我们。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家庭这所学校中，我们可以练习真心实意地替他人着想，关怀他人。儿女从父母的榜样中学会彼此相爱，互信互重。从事家庭辅导工作30余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她的著作《人修女的亲子学堂》一书中， 敦促为人父母者，在这个物质泛滥的年代里，应当避免孩子养成予取予求的坏毛病。仁兄女表示，随着物质生活的进步，不少孩子看到别人有很多玩具，有最新上市的电子产品，就会很想拥有。而有些父母亲因为自己小时候没有足够的玩具，物质资源匮乏，所以在自我补偿的心理下，拼命买玩具给孩子。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现象，父母亲不必随时随地满足儿女的欲望，而是要容许孩子体会到别人有自己没有的痛苦，学习这种经验。当父母长辈不能满足孩子的物质欲望时，可以安抚他的情绪，包括跟他解释应当体谅父母亲赚钱养家的辛劳，而不是依着孩子让他任性的索求。孩子在生活中不断的学习成长，并且从自我中心进入我要照顾别人的心境。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照顾别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念头再正常不过了。心理学家的研究指出，孩子要到16岁以后才有能力去体会别人的感受。如果父母亲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现出互相关照，能体会别人的感受，那么孩子也会一点一滴地学会照顾别人。仁兄女提醒，这里说的学习关照他人的情绪，是指真心地关怀他人，而不是为了避免自己受伤而讨好他人。后者是一种生存的本能，试图在人际关系中维持平衡，以免别人的痛苦殃及自己。夫妻之间应当警惕，有时候一个人对另一半好，可能是为了谋生，这跟真正的关照对方有所不同。这就像是占有一个人跟真正爱他，愿意为他做任何事，牺牲一切，二者之间大相径庭。因此，父母双方必须以身作则，真心实意地体贴对方，为对方谋求幸福，而不是希望对方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他可以来爱自己，让自己有个伴侣可以依赖。未成年人确实需要父母的帮助才能生存，他们对父母有着依附关系。孩子不可能不教导就会想到为父母谋求福祉，所以我们需要教导孩子孝顺的观念。然而，孝顺父母并不是为了谋取孩子自身的利益，孝顺不能把儿女绑在对父母的依赖关系上。儿女一旦成年，有了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之道，就不该停留在儿时的心境，以为自己必须仰赖父母亲才能存活。仁兄女勉励大家分清楚二者之间的差别，否则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会总是觉得很委屈，成天认为我都是为你好，殊不知这个为你其实都是为自己。儿女为了长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必须学会这一点，而成年人也就是夫妻之间也要真心的互相照顾。仁兄女分享了她的一次真实经历，说某一次渡船发生了翻船的事故后，仁兄女服务的堂区里有一名妇人 恰好丈夫在这艘船上。她心急如焚地来找修女，并在万念俱灰时吐露心声说，修女，只要我的丈夫没有死掉，好好地活在某个地方，就算他有外遇也没关系。后来由于她的丈夫会游泳，在这次事故中大难不死，奇迹似的生还。仁修女说，人生真正的爱是替对方着想，这位太太并不是乐意丈夫有外遇，或者觉得丈夫有外遇也无所谓，而是真心希望这丈夫能活着就好。她在穷极之下的心愿透露出她对丈夫的爱。在平淡的生活中，我们可以透过日常琐事，以具体可行的方法来练习情绪的表达，从而达到理智与情感的整合，促进家庭生活的和谐。比方说，每个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可以检查自己的情绪，自己是否睡得香甜舒适，或者照镜子查看自己的脸色是否红润，神情愉悦。接着，为人父母者可以观察儿女的情况，询问他们的感受，像是昨晚睡得好吗？有没有做噩梦？你做的梦有趣吗？如果孩子对早餐有所抗拒，可以问他们，是不是觉得不舒服？有没有睡饱？昨天爸爸妈妈讲话很大声，你是不是还觉得害怕？每次孩子抗拒吃饭的时候，感受不一定相同。假如孩子吵闹着不肯去幼儿园，可以问他为什么？千万不要只要求孩子完成父母的指令，而不理会他们的情绪。孩子放学回家时，父母长辈也可以先观察孩子的肢体语言，是高兴或是沮丧，然后询问他们，今天过得如何？除了儿女以外，男性有时也比较不擅长表达感受，所以做妻子的也要观察丈夫的肢体语言。当然，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不仅孩子的情绪需要疏导，为人父母者也不必成天强颜欢笑。长辈在孩子面前可以适度地表达自己对现实情况的情绪，表现出今天的喜怒哀乐。例如，水龙头坏了，修理的师傅还不来，妈妈等了很久都无法做饭，所以很生气。或者，今天中午，你爸爸从办公室打电话回家，问妈妈感冒好一点了没有，所以妈妈心情很好。或是，妈妈很高兴看到你懂得把糖果分一半给弟弟，你是个好哥哥。或是，你把鞋子脱下后，会记得把鞋子放整齐，妈妈很开心。以上这一切都是情绪的表达，正向的反馈。这些表达需要不停的练习，特别是在父母亲之间，应当以身作则，先示范给孩子看，什么叫做互相关怀，帮助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培养关心他人感受的习惯。今天我们介绍了在家庭这所学校中的一门重要功课，也就是要练习真心关怀他人， 替对方着想。真心关怀的出发点是对方的益处，这是一种真诚的爱。容易与他相混淆的是假情假意的讨好，其目的在于自我的生存，为了避免自己被拖累，所以照顾别人。真诚的关心别人的情绪是一个需要培养的美德。为人父母者应当从彼此之间着手，树立起真心相爱的榜样，时常在孩子面前适度地表露自己的情绪，询问配偶和儿女的近况和心情。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父母亲不可以只顾着要求儿女完成自己的指令，而不去聆听孩子当下的想法和感受。亲子之间的关系需要用心去经营。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按照人修女的指导，认识成功父母的关键。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要常诵念玫瑰经，玫瑰经是最好的口祷经文，玫瑰经具有信德的最大奥基，将基督的生活行驶和苦难复活的奥基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诵念玫瑰经最重阅耶稣圣心和圣母无玷圣心，也是我们获得天主圣宠最有效的方法。基督之母引领我们前行，玫瑰圣母为我等齐。圣多明我的灵修格言。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时事和日常生活中的沈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